在他啊，《路加福音》，他在玛利亚在歌颂的时候，哈，他说呢：“你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Amen，
在《路加
是。
福音》第一章50节到53节当中，哈，那50节是说你怜悯敬畏他的人，而且是不断的世世代代。后面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等于说，如果有谁是渴慕的、饥渴慕义的，是觉得我没有的，那么主耶稣不会让我们空空的走。可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很富足的话，可能就会空手回去。这个是玛利亚在她被圣灵的感动，好，她领受了顺服之后，她心里面的唱出来的颂歌里面的里面的一些哈，你们可以把它《路加福音》第一章后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哈。那这一些刚才你们所交通出来的，都在他的，比如说他把他的话语放在心里思想，还有他的连续哈，对，因为神对人的连续，所以他愿意去做我们做不到的，好，然后是出于对他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关心哈。对于生病的人，他有连续，好，那个不是只有他的身体而已。对于犯罪的人，他有连续，因为他关心他的灵魂，各方面都是连续。啊，神，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爱，把神的爱带下来，然后他把神的特性属性就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形有体的，就这样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那从那句话，从那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个人呢，哈，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他有来到世上的目的，有来到世上的他目的的时间，但是耶稣不是为了要行神迹来的。不是为了要给大家看到说他有能力行神迹，他也不是为了要给饿的人吃饱，这个他都因为连跟那个钟慧讲这一点非常好哈，他是因为连续神迹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到了一个尽头了，只有神能做，我们承认，而且我们认定只有神能做，而且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做。这个当中有一个互动哈，主有绝对的主权，要我要怎么做，我要什么时候做，要怎么样做，这是我的主权。但是我们有一个主动哈，刚才我们说玛利亚是被动，是不是哈？被动的去，是讲被动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有神的主权，还有我们的主动，神不是？好像就好像你就在那边，然后他看到难处就马上帮你做，不是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仆役啊，还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帮你做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没有把我们当做好像是一个，等于说呢，我们不是傀儡，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主动权，跟他讲说我需要这个神啊，你可不可以啊帮我做这个？我希望你怎么样？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迹的主权在神那里，而且是他能做的，绝对是我们不能做的。可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我的这个需要，把它交到神那里去。但是不是只有把这个问题交到神那里去，是把我的主权交到神那里去。这个主权给你，你要怎么做？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那我还是一个位份，就是我就是很恭敬的听你的，等你的，我顺服你的。我想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神机在不管是哪一个看到的人，当然没有每一个人。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哈。里面有好些人，主人也好，客人也好，喝到后面很好喝酒的人，还有管宴席的人，还有仆人，还有他的母亲，还有门徒哈。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得着真正的益处是什么？ 是喝到最甜美的酒吗？还是还有，当然有的当中有人就是哎呀喝到那个以前没有喝过的回家了。好，那在这个当中到底约翰想要表达什么？当然第一个主旨，约翰要表达他是神的儿子，神就是掌主权的神。神是一开始第一章谈到太初，然后呢就谈到起初他的创造，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在那里了。那所有的这些难处，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没有了，不要忘记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无变有的主。到后来他是用那个水，水是神创造的材料，对不对？他就把水跟陆地分开啊，那他有天上的水还有地下的水啊，然后耶稣就用他神所造的材料，然后用那创造者的能力大能，就在那里显出我们所讲的就是神的工作神迹。但是这个神迹他不是在空中楼阁那边自己想自己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生生的，在我们的每一个特别是用尽了的时候，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所以神的儿女不怕任何绝境难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蒙神的大恩，让神更有机会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不过这个不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主要的目的，那些被医治的人后来还是死了，对不对？复活的人后来还是死了，所以耶稣他总是把他的父神差遣到世上来的任务放在他的最重要，那就是我们讲的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所以当他在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的就是真理里面的定律。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时候是谁定的？他要做什么？是谁当主权？其实对玛利亚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如果我是那个当中的他的门徒或者玛利亚，我想我也是一个学习。哦，是这样，是的，我应该就是我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好，我先讲到这里，我也在分享，那你们也继续的，有没有谁要讲什么？
师母，我特别想分享一点，就是你开始在说天主教把玛利亚也神化了嘛，哈，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里面也会容易这样子吧，就当一个人有信心，他活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但是其他人又理解不了，就你没有信心，你就看见不了别人看见的东西，就好像你的高度不一样，然后你就用你的高度去解释别人的行为。我听过一个，所以你当你解释不了的时候，你就用那种自己的解释去解释了以后，你好像就觉得这个人太神了，你可能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大家就会认为那没有我身边可能或者自己就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对神有信心的人，那所以觉得他是个神，我能理解这样子，就好像把圣经里的人物也那个叫
是我们会崇拜。
对对，像英雄，然后我也听过神学的老师研究的人讲大卫，那是好多年前，就讲大卫的时候理解不了大，因为那时候我也圣经不是那么熟，就是信的是根基没那么深。那我听的时候呢，我虽然有疑惑，但我一直记得它的内容，就是说把大卫的这些故事经历，把它像那个叫我。拟人文学，就文学的角度来去解释，然后用人的，就是更没有理解到，没有看到大卫对神的那个信靠，那个对神的那个信心，看不见的时候，就用人的解释去解释了。然后我们看耶稣也会容易，就当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把他的哦，他就是耶稣嘛，他是神化他，然后就忽略他的人性的那部分，就是。我觉得特别容易这样子，这是人性里面这样的，所以他当生活中很多事情，当别人也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也就是笑一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解释，就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人，不少的人认为弟兄姐妹觉得我的妈妈从回天家，我比较快的去接受，我也没有那么悲痛，就是好像很痛，非常的痛苦，很长时间，或者也还可以服侍，有很多的解释给我，就是他们帮我解释，他们帮我解释，就是哎呀，因为你见了你妈妈最后一面，还有人解释，因为你。就是他同样他的父母也是就是信了的，他就这么解释。那他没有他的父母没信，哎，因为你妈妈已经信主了，所以你意思是你有这个，他因为他信主了嘛，所以你就会比较容易走出来嘛，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很多人会有很多解释，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出来，我是怎么能面对的，而且对我一个对分离是极其极其害怕和痛苦的人，我更知道那个神的恩典。给我
是的，
所以我都不去解释，我也不去啊、跟你们哎呀要变一变或怎样，因为我太理解了，就是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不把人就是神化，要不把那个就是把人的一些行为，就是按自己的信心去解释别人的行为，其实你根本就理解不了。那我觉得当我有信我的信心在不断增长的时候。我能看到就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啊，人就会有这些行为，就你更容易看明白一些事情了。看属灵里的事，我说的是，
我想那个
事情
里面保罗讲的参透了，参透。
对。
那如果了哈，如果我们在带人家啊、查这个圣经，读的圣经，那他有很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不一定什么都知道，不一定什么都可以帮他回答。但是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核心焦点，我常在提醒的，就回到耶稣的身上。当我信了耶稣，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是什么意义？那其实他每一章哈、都是环环相扣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凡是接待他、相信他名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有这个福分啊，权益当神的儿女啊。那么这个接待的话，就是跟我们上次我们也谈过了，对不对？哈，我们接个客人到我们的家里来的话，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接待？什么叫做很诚心的接待？啊，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或者是我们就没有距离了，就在这那里就在一起的，就像第一章后来那个门徒有没有？就耶稣说你来。你看我住哪里，然后跟他一起吃一起住，就跟着他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相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在彼此在一起、啊、所以耶稣他说我不称你为仆人，称你为朋友，我们是很亲的。那当我们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神，我要敬畏他的主权，尊他为大，我要信得过他对我的爱是全然的，而且他对我所怀的心意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这是在我们慢慢在这个生活里面就在体会到跟体会到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好，所以刚才啊玉佳谈的这个角度呢是一个很实际的，但是呢要把它解释清楚的话不是很容易，好，由他的例子来解释的时候，等于说他告诉我们了哈，我再把他玉佳讲的，我稍微再把他做一点我自己的回应哈，了解的回应哈，看是不是这样子哈，等于说，如果我们谈跟耶稣的关系或谈信仰的话，我们不需要费太多劲去用我们的想法来。加什么或减什么或者是道理了，可以这样讲了哈。我们要抓住那个真理，第一个神迹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会有用尽的时候，用尽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绝望了，我们有耶稣，那我们能不能去找耶稣，我们能不能让耶稣做主，我们能不能学习到说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能不能相信到最后一定是比前面更美，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这个神迹的告诉我们的整个的经过，是不是？那其他的呢，等于说 对我们就没有怎么解释，有的人就会很在意说为什么耶稣对他母亲讲话用这种口气。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耶稣这种讲话口气你不能接受的，有没有？阿姨你会觉得吗？刚开始
有、
师母
有，
我也有，
是是。那有时候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有没有？他不见了，他们说你妈妈来了，他就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就听到耶稣讲的话，然后我不去质疑他的话，我顶多说我不了解，不了解我们可以去探究，不了解的话，那你要问谁？问耶稣啊！我很多时候我不了解，我就问耶稣，我说神啊，这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那我告诉你哈，当我们饥渴慕义，想要从他求知的时候，他会教我们，他会教我们、啊。所以，比如说，如果我看到这个，如果一个没有信的人说：“哎呀，你看耶稣多么没礼貌”，我可以理解。但是当我身为一个相信的人，看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首先我是一个认识耶稣，耶稣是我的救主的，我认识，我信得过他是爱我的，我信得过他是全能的，他就是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我们首先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我们的想法，我们不了解，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很有限。你可以求知，你可以探究，为什么？但是不要有我们主观的一个解释。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了解？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就像拿但业一开始对耶稣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那种主观，虽然耶稣一样接纳。悦纳拿但业，可是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来跟着我们的主走。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成长。那基本上，当他对他的母亲讲这个话的时候，玛利亚已经在怀耶稣，而且生了耶稣，养了耶稣之后，他已经有从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想象，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到后来我们会想起，怎么想起？你要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他这样说，他说是就是，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有一个目标要学习到这样子。就像撒母耳在神叫他的时候，他说仆人静听。我刚才很感谢我们的姊妹把这一段就回想到玛利亚在当初的时候受天使的这个告诉他的时候，他的那一番他的表白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从敬畏，从顺服开始。当我们的一个难处来，久用尽了已经够难的了啊，我们如果还要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谈到。比如说这次当中的结果，它的结果都是很好吗？客人喝到最好的酒，主人没有被人家责怪，到底这个耶稣在这里行的第一个神迹，谁知道谁得到最大的益处？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那个益处到底是什么？饿的时候我有东西可以吃吗？还是说我从我的这个难处里面认识到这一位我所敬拜我所敬畏的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他跟我有那么亲近的关系，他爱我。这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好，还有没有谁要表达前面这一段？
我在想，
嗯哼，
玛利亚真的好顺服神。
是的，是的。
我在想，我们 我姐姐能不能做得到的？
如果玛利亚做得到，我们就应该做得到，不是吗？
可是我们好多时就是我们的老我就借盖我们的做法。你看玛利亚怎么顺服圣灵？
嗯哼，嗯哼，
西门，我会不会讲顺服圣灵呢？所以我们就是有学。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看到玛利亚的时候，我就去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呢？
我这样子来讲，来回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对神，当我们面对着神的时候，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说我愿不愿意做。当我们谈到说，哦，玛利亚这么的顺服，这么的谦卑，啊，即使是一个母亲，但是她的心也是很好的。可是当耶稣对她讲话的时候，她还是这么的安静，啊，这么的平和，啊，那不管耶稣的表达怎么样，啊，她到最后就在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面，啊，就是到最后，啊，那个母亲的爱，母亲的这个好，非常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没有错哈。好，那回到你的问题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能不能顺服神，一定要有圣灵对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有神兴起一些环境对我们的一些历练，哈，那在这个历练当中、陶教当中，哈，我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不灰心、不停的、继续的，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定你，我相信我这个，我想是更重要的。那至于说能不能做到这个结果呢？不是我们能做的，是神做。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做他的工作，可是我们需要跟他合作的是神啊，我愿意。到底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所以我说，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益处？阿姨，不是只有你不能做，我们都不能做。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走了，差父差遣，我求父差遣圣灵，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然后神用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不要灰心。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定的责任，就是我就是信你，信到底了。你爱我爱到底，我信你信到底，不管怎么样。这个当中，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忍耐，很多被历练，很多的征战。
是的，
啊，我们知道，阿姨，至少我们知道说，我希望我像这样子，而且我愿意。
好多时就是只是不顺服，可是当你一看圣经，耶稣怎么顺服神呢？所以就慢慢就又顺服下来。
是的，我们学耶稣，是的，是的，嗯哼。
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好软弱，好多时就说顺服，可是能不能做得到呢？就比较困难了。
我觉得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是本来就都很软弱，
是
啊，没有有时候。如果我们有时候很强的时候，那就是啊呀。我想我们有要成长的地方哈。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小组互动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这一句话，请我们一直练习。我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专心仰望，不分心的哦。不管任何情况都不会让我分心，不要 依靠自己的聪明，有时候一个情况来的时候，马上要想办法，马上要分析，马上要怎么样，不要自己要想办法，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在所有一切的你的决定事上认定他，就像这里认定他是他掌主权，时间在他手中，他要不要做在他手中，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容许给我的权益，我是他的儿女，我可以把我的心意传达给他，跟他祈求。耶稣也讲过这个例子，对不对？祷告不要灰心，即使有时候你去要那个饼啊，晚上呢都睡觉了，人家不方便讲，一直要，对方会到个地步还是会起来给你。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我们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在平常的情况下面，你讲的软弱哈，阿姨讲软弱，我们就用这个情况来讲，什么叫软弱？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儿子跟你讲话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软弱？被冒犯？哇，大家面前你对我这样讲话，啊，是不是很没面子哈？母亲的，啊，是的，嗯哼。然后那个管宴席的也很没面子，你知道吗？人家都前面都喝过，到现在好的才拿出来。就好像我没有负责任一样哈，我会不会被人家怪呢？哈，他也在怪那个主人啊，也有这个意思哈。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很有限的地方，会有很多我们的情绪的软弱，我们的理性的软弱，还有我们的骄傲的软弱，我们就等不住，我们就不能认他为主，自己想法自己的做法，这些的话我们都要成长，我们都一样了，没有一个例外了，没有一个。我到现在都还在成长，妈咪到现在也还在成长，但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父神让好事不好的事情都变成我们生命中把我们塑造成像他儿子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就是我们的益处，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益处。那我们也来稍微谈一下，我就用这个问题来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在这个事情里面得到益处的是谁？而且得到什么益处？除了客人喝到好酒以外，
应该是门徒。
门徒。门徒知道酒是耶稣行神迹出来的吗？你们大家认为怎么样？
门徒应该知道。
啊？
门徒应该知道，因为他们都在身边嘛，紧紧的跟着耶稣，就可能就坐在耶稣，都站在耶稣的左右。
我认同。
对。还有玛利亚也被祝福了，然后还有舀水的佣人，
就是拿几个佣人
呀， yeah, 那个仆人哈，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就是第一个他的位置是仆人，是佣人，我只去做主人叫我做的事情，其他不干我的事，我就是听了然后我去做。容不容易？刚才阿姨讲的不容易，
不容易。
叫我把那个六缸六六六口十缸装满水，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仆人要去装满水，这个没问题。要舀出来给人家喝的时候，先把它装满啊。耶稣其实可以说变，然后那个水就出来了，对不对？他觉得说没有啊，他还要他们去拿来把水装满。所以我们记得哈，神培养我们这些儿女哈，他让我们有工作要做，他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荣幸诶。我们不是坐享其成啊，也不是在那边就是啊，就好像是一个布偶一样，没有，我们是 我们是跟神一起同工的。然后耶稣说我们有几个角色，一个是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可以无所不谈，我们可以彼此信任。然后耶稣说我们是仆人，就像这个仆人一样，这些仆人一样，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而且还是玛利亚告诉他们哦，也不是他们的主人告诉他们哦，玛利亚说你们就做吧，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仆人的那个形象。然后耶稣自己到世上来，他也说他是仆人呢。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几首仆人的歌，都是在讲耶稣他是怎么样在世上被神拆下来，拆到世上来，然后道成肉身，然后怎么样在一个仆人的形象在世上来服侍这些他要服侍的人。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管这个祭祀的前后，或者是我们在谈的说到底谁受益，受什么益处，这些我们都可以表达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用人好有福啊，他的信心好大哎。
是的。
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是那个用人的话，叫我把那个缸打上水，那我可能马上就打水。我明明打的是水，你叫我挖出来去送给人喝。我这个一边挖一边我的心里面肯定就在低谷。然后呢可能挖着倒给人家喝的时候呢，可能人家就哇这个酒真好。哎，我的信心就被建立了。原来是酒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被神，就是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关键的就是说，他做这些事让人认识他是谁，然后呢，当这些人其实就像你说的，主可以说六个缸满了吧，他马上都可以满了，他没有必要这样这么琐碎。你像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苦口婆心传，人家还那个你。他随便写个神迹就行了，就神，我就是自己感觉他就是，他让我知道他是谁，他的那个怜悯，他的那个做工，那个信实，我就是你对他的信任。其实我觉得耶稣是知道这个仆人可能在舀水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嘀咕，这明明是水啊，这怎么倒出去啊？但是呢。
是的，
主呢他就是好像那个父亲的那种胸怀，哎，陪着这些陪着这些仆人，哎呀，就让我感觉到服侍的人是有福的。
是
真的，他第一个经历了神，就从这一点让我觉得哎呀真的，第一仆人是有福的，但是同时呢，去顺服主说去咬，那要是有的以前我要刚信主的时候，师母你打一桶水满了，你叫我去咬，师母啊，这是水啊，这不是酒啊，这怎么咬啊？就会去问。但是这个主人他这个仆人真的就是顺服，他顺服玛利亚所讲的，他怎么告诉你，你们就怎么去做。然后耶稣吩咐了他们就去做。我觉得这个顺服和信靠，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怀疑，但是我肯定会有。当人家尝到是酒的话，就会很建立我。所以我就觉得服侍神的人顺服肯定有不容易不简单，但是是真有福。
那不是我们的天性呢。但是当那个佣人他是仆人的位置，他认份。
是，
而且
是
阿姨提到那一点很好啊，这是第一个神迹，不是以前有过例子，他没有看过耶稣做什么，而且还有人一个不过是跟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而已。是的，是的，我也个人觉得说，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再一次觉得说，哎呀，这个仆人的是我要学习的。是的，
还有那个玛利亚。他跟你一个仆人讲，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的讲法好像耶稣一定会做的，
他有那种把握哈。
哼，
他信得过耶稣呀，我觉得他的信心是这里面有跟耶稣很亲的他的妈妈，这里有跟耶稣刚刚在互动在调教的这些门徒。后面谈到门徒 这个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特别提到门徒信他的一个原因，耶稣显出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神迹哈，跟前面的医治赶鬼一样是行神迹没有错，可是呢，约翰用一个字很特别，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叫做 sign， 一个证照，一个记号。所以约翰用的不是说他神通的行的做的什么，不是这样，他说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那个记号就会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这些门徒对于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有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看见跟解释。不是说哎呀你看他好棒哦，你看看他表演，不是。这里特别提到他的门徒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他的荣耀，就是从这里去好像去看到了他不是一般的人，类似这样子。荣耀只有属于神的，用荣耀这个字眼的时候只有属于神的，人没有荣耀。
可是、
是你讲
哪些门徒好像耶稣神的神迹，他们好像都记不起来讲。哦，讲那个门徒，他们好像记不起耶稣神的神迹，这个是后来的。
是的、阿姨啊，你看好像这个门徒当时都在哦，他后面还有五饼二鱼，他们好像都不记得了前面这个水变酒啊。
是啊，就是啊，我就是想、
好奇怪哦。
就是那些门徒好像记不起耶稣显的神迹。
刚才你提到说门徒常常会忘记，是不是啊？其实我呀，其实门徒的成长跟我们的本成长一样了。我们可能刚开始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但是神就是很有耐性的，很有耐性的，他长久的忍耐，然后不厌其烦的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要愿意，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管教。我们继续往后面那个说，到底这个当中有谁受到最大的益处，有什么益处啊？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可能很多喝到最好的葡萄酒的这些人呢，都就这样子很好喝，然后就回去了。哦，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耶稣哈、那本来我们这些信主跟主的人就是少数，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耶稣也讲，他说我们走的是窄路，然后要走这条路的人也少，但是我们很愿意从神的话里面学习如何跟着主走，而且跟得紧紧的走到最后。我觉得第二章给我的再次的提醒就是，耶稣在我们平常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接待他，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属于他，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刚才阿姨又提到一个重点，不要忘记啊，过去的经验要再感恩，再数算他的恩典，然后现在呢，继续的，我们还是要有新鲜的对我们的神，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体验。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在这里，他在我们当中，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愿不愿意邀请他，我愿不愿意让他参与，这也是很重要的。有几位姊妹们，你们比较安静的，请你们也因为你们如果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的话，我就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准备 啊，跟大家比较需要的一些方向这样子。当然神帮助我了，他会帮助我，但是如果你们回应一下，对我是有帮助的哈。
师母，
是
那个，我就是对那个耶稣说他妈妈的那个话，就是在我们常人看来，那个好像不礼貌啊，如果不礼貌，这一点我不是太理解，就是怎么来，就是来理解，就是耶稣对他妈妈说的这个话的，他的心情，他的意义是什么？
好，首先哈，不理解，我们不明白，这个不是问题哈。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不理解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种我对他的不认同或质疑？这种态度，我们读经的态度，这个的话要尽量的要被更新。我看到耶稣讲这句话，但是我不要马上用我的主观想到说耶稣对母亲讲话怎么可以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
接下来我如何从这一句，因为你越不明白的话，可能越有我们需要去往深处挖的地方。好，那我告诉你，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哈。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好，那我个人哈，记得我们跟主的关系有时候很亲，像那个朋友密恩友这么亲啊。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尊他为大。等于说，他要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可是不要以为你告诉我了，我就要按着你的方法去做。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跟主讲了，为什么没有回应我？或者是我希望这样。我讲一个比较直白的话哈，到底是神要用我还是神让我用，可以这样讲哈。那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好，然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谈到耶稣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他得荣耀的时候，他成全的救恩，他被主把他被父神让他放到把他就等于说他要回去，然后他本来就是神嘛，那个只有神有荣耀，那么那个才是他的时候。等于是这一段时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他的得胜的那个时候他得荣耀，那么到最后要走，他说我已经荣耀你了，现在你要把我的荣耀给我。主的工作不是为了来满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那个，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当然我们可以求，但是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求以前，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都要加给我们。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我要记得，当我跟主耶稣说我需要什么，跟他祷告的时候，我要记得我的位置是什么。我是一个求恩的人，是一个求怜悯的人，我是一个求助的人。所以那个彼得在那个第五章说，我们要自卑，我们要在神的大能下自卑。我们知道他有大能，但是我们要自卑啊。然后神的时候，等于说刚才姊妹解释说，也可以说是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做的方法，那我们要让他来做主，这是我的领受。那现在你再告诉我，除了那个对于这句话的那种觉得不太认同之外，那个就不要讲，就不用再讨论了哈。那你对这句话不理解在哪里？你告诉我你不理解的地方。我们对于别人问我们不理解，但我们要尽量的要去用很柔和的态度回答。这是因为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待人察经嘛，哈，那你告诉我你不理解的地方，你想理解什么？
我是觉得就是，儿子对妈妈说话嘛，就是按照常人的这个理解，就是觉得要尊敬哈，就是说的，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你的妈妈呀，我怎么和你没有关系呢？
这就是站在现在我的这个角度吧，理解是这样的。嗯、
现在是你的常理是这样哈。好，那我们再这一句话哈，再回去这一句话。耶稣说妇人，他不是叫母亲，是我们跟他换成母亲。原文、嗯、所以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很清楚很仔细。耶稣说妇人，那是一个尊称，他没有轻视他的意思。等于说耶稣讲的话是真理。耶稣跟母亲的关系是要超越所谓我们的这个伦常的关系，所以他才会跟人家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完遵行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兄弟，都是我的母亲，有没有？有一次他们要见他的时候，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直白的话，小红，你会认为耶稣不应该这样讲话吗？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
那么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首先需要把这个感觉先退掉，先抛掉。嗯，你顶多只能说，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讲。然后你很谦卑的，很渴慕的要去明白，这个没有错，我不明白，我不会，这不是问题。但是我要跟主求教的时候，我要有个谦卑的心。
嗯，
啊，这个比较重要。
嗯，
所以如果有人提出问题来问我们的时候，如果他是以一个要抵触、要争辩的那个的话，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对这种为了争辩、为了驳倒的话，那我们就是安静，我们就很温和的心，因为真理不是让我们变出来的。那如果像有人说，哎呀，我真的不理解耶稣怎么这样讲话，那我就解释了，我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问题是我把意思告诉你了，问题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种说儿子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讲话的时候，那么我解释的可能对那个问的人也会没有意义。你们了解我在跟小红解释的这个点吗？这个不是只有对小红，对每一个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带人家读圣经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耶稣没有要去冒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没有觉得他的儿子冒犯他，这是我看到的。所以重点不在这句话，儿子对母亲讲话的态度，重点是在这个句话讲出来，由一位神的儿子讲出来的话，我身为一个虽然是母亲，可是我还是一个人，刚才我们讲的平凡的人，耶稣还是我的主的时候，那我就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我不是说我们要鼓励儿子对母亲讲话要这样讲，这个绝对不是的。那这个是在教我们一个神跟人之间的真理，不是在教我们道德伦常的这个关系，不是的。
是
我要帮助你，有没有有点帮助你？
非常有帮助。我觉得这是、嗯、对我来说，就是心里边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结，我觉得今天就打开了。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就是我要改变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改变我的这个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平时我常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有别人给我便利，我给别人便利。那刚才你的那句话就提醒了我，当别人要跟你辨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安静。如果等对方把他要辩解的话全部说完，如果我是安静的一个状态，对他可能也是一个反思。如果我跟他越辩，他可能就是那个劲儿就越大。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就是，还有就是说，当耶稣说他妈妈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年来这心里我都是个结。但是神他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你有一颗谦卑的心。我可以不懂啊，我可以不懂，我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不能质问神，我应该是问神呢、啊？为什么？就是你来教导我哈，让我来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啊，而不是一种质问的这，哎呀，耶稣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妈妈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改变和看见。
是是的。其实你刚才有问题，你问的那个形容很好，你说是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是什么？对我们就是要寻求那个意义。还有一次耶稣12岁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讲，12岁的时候在那个圣殿有没有？
是那一次，就是我就说那一次也是那个地方也是卡着我的一个壳。
他有主权讲这种话，而且他讲的是绝对是要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定有我们的意义啦，刚才问那个意义呀。是的。好，刚才润香请讲。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玛利亚是生耶稣的，但是他对耶稣的那个身份的认识是不是也是一个逐渐的，他知道这个是弥赛亚，知道他是神的儿，就是说在第一个神迹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讲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他对他的那个主权的时间上面会用这样来回应。
是的，是的，我可以这样讲，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是一般的人，软弱，我们都了解什么叫软弱，有限，我们叫什么叫有限。那我们的这个成长，我们的成熟，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式跟一个进度。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很清楚，什么都很合理，之后我们马上就信的，不是这样。有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很认同润香讲的，其实耶稣跟他的母亲从他生他养他带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是跟我们一样，还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救主的人。所以他在唱他的那个歌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卑微的人，好，但是我们这个当中如果没有跟耶稣在一起互动的话，知道是知道，能不能那个真理成为我的，成为我生命所活出来的是一回事。那像这个情况就会让他的母亲跟耶稣之间有一个更靠近的更互动然后更深入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耶稣的母亲能够从生他知道这是神的这个是王啊，他这个知道这个是因为他要在那个大卫的王位有没有，他知道他生了谁。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的母亲有什么好像他骄傲没有，但是后来人把他拱上去的哈。然后他被西面告诉他说，你以后这个孩子的最后要刺透你的心。他可以领受那一句话，然后陪耶稣到十字架的面前。我认为他也是一样，极尽他所有的来爱他所生的这个儿子。一方面在那之后他就跟着其他的几个玛利亚妇女们就一直都聚在一起，就尊他为主了。要帮他擦他的尸体，然后呢后来就都在那个马可罗那边一起祷告，就整个就是以神的国以耶稣再来做他们的目标了。等于说他跟耶稣的关系很亲没有错，可是这个亲是到耶稣进入坟墓就结束了，可以这样讲。所以耶稣就把他交给约翰。我如果没有了解错的话，润香，我认同你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不需要理解耶稣或对他的话的所有的这个诠释都很清楚了，才叫做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是让我一路来我听到他讲什么，然后那个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谦卑温柔顺服，一再的学习，我们本来不是这样的，一再的学习，一再的学习。那这里有一个最典型的让我们学，就是仆人。那个仆人，我今天对，我觉得仆人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我的一个亮点一样。哎呀，真是叫我打水我就打水，叫我摇出来我就摇出来。 这个是我要学习的。嗯，改变没有改变他的爱跟他的方向。嘿，你讲，
师母，对我来说，我觉得玛利亚哈，你其实你刚刚也讲到了，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玛利亚她，如果没有她对耶稣有期待的话，这个神迹也可能就没有，就是她。嗯，虽然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他生了这个长子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里面期待耶稣做点什么，但是耶稣要怎么做他不知道，因为是神的儿子，他还是有那种恭敬的心，然后所以他只是期待着。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也是对神有那个期待，期待见到他的荣耀，而不是在期待说我要喝那个好酒，那个就是期待能做点什么。我觉得那玛利亚她一定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她的信心一定又会增长的，她会对耶稣更多的认识。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增长的，就对耶稣的认识和对耶稣的信心。
嗯哼，嗯哼，好，那我借着你这样讲，我要最后给阿姨那个问题做一个结论啊。事实上第一次她问的时候我没有回应她啊，为什么玛利亚不去问主人，去问耶稣，跟他没有问来告诉耶稣哈。那我要这样讲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哈，我们学习的目标不在为什么玛利亚这样做，而是在于玛利亚是怎么做的。阿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该怎么做，而对于为什么这样的这个为什么的话，等于说比较次要了。去了解为什么是不好，有时候我们从为什么的讨论会讨论到，会思考到另外一个方向，但是最重要的方向是我该怎么做。刚才那个瑜伽的那个那一点很重要，至少有他知道要去找耶稣，而且也只有找耶稣。那至于玛利亚的心里面的原因动机，为什么去找耶稣，这个为什么这些的话，因为圣经没有讲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常情来去猜测，那个没关系。问题是对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我就要学着做。用尽了没路了，记得我们有耶稣，那我要找他，然后不管他让我等，不管他怎么样，我就只有认定他，我相信，我依靠他，然后我等着他给我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而且我相信那个结果一定是对我最好的。那如果这个当中主要我做一些事情，就像那个仆人一样，那我明白了，我听到，我就去做，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顺服。然后之后事实上是一个福分的哈，这个神迹是一个福分这样。嗯。还有吗？还有没有？哪一位？
谢谢你啊，西摩。
啊哈，感谢主。我今天终于有机会把这个告诉你了哈。因为上次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们需要用很多去讨论这个。但是今天的话，我认为说我们有一个结果啊。
我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问。
你知道最后才提的，对对。但是我觉得很可爱了，很有意思，表示你是很容易有一方面你是很敏感，你很想很等于说你要想通了的那种人了。哦，那种特性的 啊，那如果太过分的话，就会变成你会怀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把它想通，把它解释，这个不是，这个本来人有这种求知的这个意愿，但是如果我们常什么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话，一个孩子常常对他的父母说为什么为什么的话，那么等于说他有一种不认同，或者是会有怀疑。我不是说啊，我只是说我们的特性要 要刚刚好，不要要平衡。
说起来有一点好奇怪。以前我就是不明白，可是现在可能看圣经看得多了，好多时在圣经里边有说话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解答给我说清楚了。
你想要了解的更好更多，对不
对？
啊，是的，是的，你的心里是诚恳的，我知道，我知道。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我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答案在哪里。
是是的，你就有那个问题嘛，是不是？
哎，就是我想不通，所以我就问。可是当你看圣经，每一天看每一个好奇妙，圣经说话就是跟你讲清楚了。
对了对了，他自己就会有一个答案在那里。是的是的
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哈，是一个活的状态，所以我很激励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好像字词把它念完哈，然后就是我们是要经过我们的思考的，我们要去默想，要去思考，要把它搅觉，然后把它存起来的。所以我才很喜欢你们回应你们表达，而不是好像一个老师然后教你们然后给你们标准答案，不是这样的。那圣经是活的，是神的话语，然后是借着我们跟神的互动，跟圣灵的这个圣灵的教导，我们好像有一个这种分享呢，我们就彼此得到益处。而且圣经是要跟我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有啊，有好大关系。
定的，一定是的。
师母、
嗯、是，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到，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哈。就是这个我也是在这两天吧，这一段时间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好像生活和这个就是圣经里的，有的时候你做不到，很多时候你做不到，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好，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哈。
嗯，
我做不到，神知道。我如果知道最好，我不要以为我做得到，我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神呢，我愿意做。
嗯，师母，我就想，
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我读了神的话，我就要相信这个话是真的。如果这个话是真的，我就要把它做出来印证它是真的。这是我们做的动机。
嗯、我还是说我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说话是比较急的。
嗯、你先了解我的意思、嗯、你先了解我的意思。
好嗯。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第一节，这是整个119篇很长的，谈到圣经的一个序言，一个总言。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行为完全，不是说我们做得到，而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这个跟以前我谈过做完全人，就是我们愿意听神的话，那个叫做行为完全。夏娃的不完全在哪里？他不听神的话。那么当我说我要听神的话的时候，首先我相信他的话是不可以打折扣的。所以我就会非常战战兢兢的要把这一句话要把它行出来。而且我首先是要相信，我相信他是绝对是对的。绝对是可以行出来的。OK， 先把这句话这个大前提搞清楚。好，那你讲的例子。
嗯，好，就是我说话就比较急躁，声音有的时候一急躁声音也会大。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往往给别人造成一个误会，就是说你又发火了，你又生气了。 以我就觉得这个你就是我心里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因为我这个性格的原因，
嗯，
就造成了别人对我的误会。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你说遵行神的话，我就觉得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没有发脾气，我也没有生气，
嗯，
我只是很急。哎呀，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地啊？一说一急，经常因为这样的事情造成就是夫妻之间的矛盾，还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和就是外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嗯，
好，那等于说你没有那个心，可是会让人家误解你，对不对？
是是，
你也知道什么让人家误解，对不对？
是。
好，然后你有一个难处，就是说我这个已经习惯了，改不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嗯，
你认为能够有一些努力可以改变吗？
我认为应该能改变，要努力应该能改变。就是刚才讲到这儿，我就在讲，就说横下一条心，可能就能改变。嗯，
但我要知道，我这个讲话的方式是会让人家误解的。等于说我的讲话方式有需要商榷的地方，
是
不是很讲的。首先我需要承认，第二个，我要不要在意我讲话会让人家误解，这个是第二个我要去考虑的。如果我说，那你是你的事情啊，我没有这样就好了，那当然你会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要把它当作我在生气，可是我没生气。你也可以这样想，是不是？
嗯，是
啊，好。但是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包容那个软弱的。
嗯，
我不是说他都没有责任，问题是对方，我认为对方是个软弱的。首先，他没有神；第二个，他是需要你，等于说他需要你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让他觉得他不被伤害的，你懂了意思吗？
阿们，感谢主，我明白了，师母。哎呀，很感恩，我明白了。
嗯哼，
哎呀，真是神，真是很奇妙，就是在不停的阶段，就是显出来的一些事情，都是为了让我更新自己的生命，让我成长。我觉得，包括刚才提到的这问题。也是我困扰了很久，但是刚才你那番话，我是觉得，不仅仅是自己是需要改哈，就是也应该注意，就是说自己说话的这种性格，这种急躁会，这个急着急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如果有一个人，我就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是反过来，有一个人也这么强势的来跟我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强我弱嘛。那么第二点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对方他不信主。他才会就是他有这种软弱，那更需要我去包容他。在我包容他的同时，那就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了，语气放缓和了，来耐心的跟他交流。感谢主，感谢。
是的，是的。那最重要的是第一个，相信。我相信，不管处什么情况下面，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
阿们，是。
而不是说我就是这样，我没有那个意思。那当我要这样想，那我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你也没办法，就这样下去。但是问题是，为了对方的缘故，我们更多的学习，而且如果我们学到怎么样说话，缓一点，或者是少一点，事实上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不是吗？
是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
是的。
感谢主师母。哎呀，真的是很感恩，这个学习总是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
谢主。还有哪一位愿意再加强一下这一段我们今天学习的1到12节。或者告诉我们你学到什么，可以提醒我们。 吕梅，你今天很安静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啊，师母，我今天我觉得受益很多，就是对这句话，主耶稣跟他母亲说的这句话。原先我没有怀疑，也没有质疑，但是呢，不是太清楚明白。然后今天通过你的讲解，我就更加了解神，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有我们的位分，我们要有我们的职分在哪里，是要尊他为大。所以我就更加清楚了。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是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的一个指引，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
是的，
谢谢神。
呀、是的。还有哪一位？我就不点名了哈。
师母，我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请讲。
哎，确实圣经需要细读啊。以前也是对耶稣的这个回答，觉得耶稣这样回答好像是不太合人的啊这种常理。但是这一次刚才大家的讨论，然后我就其实我也看到了一点，其实那如果是儿子在的话，那可能大家会感受到母亲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其实啊，这个玛利亚对他儿子这样说话，从常理上来讲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不是他家的宴席，是吧？这和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和他们家是没有关系的。从人来看，要像我儿子，因为我和我儿子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冲突，我儿子就常常说我越界了。有时候我就想母亲和儿子，那个还有什么戒不戒呢？我就归结于他可能是不是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但是通过这一个我就明白了，其实玛利亚，他也越界了。他虽然他有信心，他知道耶稣不一样，所以说他给耶稣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通过他的语气，通过耶稣的回答，就是他想安排耶稣，他就想你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显出你的不一样。而玛利亚说，刚才师母讲的天主教，其实这就是玛利亚的有限，他是作为一个人，他不知道神有神的时候，就是耶稣作为神子什么时候开始在地上来彰显他这个神子的这个神迹，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说我也理解了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他。其实耶稣是在做从神的角度上来回答玛利亚，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是父来定的，是神来定的说其实这句对话其实就是一个母子的对话，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旁观者，当然对我们今天都有深刻的影响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给我的开启，就是我有时候我有很多问题需要耶稣的帮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会给耶稣无形中可能从语气中，可能我们没有说，但是心里头是想让神尽快安排，就在什么时候安排最好。就像我一个老姐妹真的是对圣经很熟悉的，那时候她姑娘年龄有点大了，她就给神祷告哈，她就给神设定个时间在什么什么哪个年龄结婚吧但是过后她知道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安排耶稣，就是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安排神按我的需要来去做。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姐妹，她要求对不对呢？真的非常好，她就非常非常想让她丈夫迅速成长起来， 而且必须按照他的速度，按照他的要求，按照他的解读。比方说他俩一块读圣经，因为他丈夫刚刚信，然后他就讲啊，他这样的理解就是对的，哒哒哒哒啊，嗯，他所以说我这次也是收获很大，这次终于理解了这母子的对话，终于啊理解了，也知道，因为我对我的儿子也常常越界啊。对神也常常越界
呀、yeah, 我想你对不起，我有打断你吗？现在
没有没有，我说完了师母。
OK、
啊、
好，因为刚才我有问到说你们认为玛利亚讲这个话应不应该讲，适不适合他，大家都认同说应该，所以我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啊，因为呢你提出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角度哈啊，其实玛利亚不是一般的女人、嗯、女性啊，那有可能你知道，我们知道就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他想帮上帝，他帮他急，对不对，就帮上帝找个办法给夏甲，给他的先生，然后生了一个后面到现在还有麻烦的儿子啊啊、嗯、所以其实这个在女性的方面哈，因为女性的这种敏感度啊，还有女性的那种，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鸡婆啦，鸡婆性啦，那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来形容这种，就不是你的事，然后你也要一定要去，就是好像要去管，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嗯、我们这些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有，其实是一种虚荣、okay. 我也
有，
因为
我跟你姊妹吗、啊、没有吗？
有有有有有
呀、yeah, yeah, 嗯、女人有一种天性，因为刚才没有人回答我说
都有是母多管闲事、yeah, 女人常常会多管，
嗯，
会，对，会的、哦、会，这是我们的常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节制的话，我们就会越界，刚才讲的越界哈。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甥女呢，她从美国修完她的学位，这钢琴学位回去的时候，她妈妈就到处帮她，就是答应人家哪里什么时候去帮她弹什么就弹什么。我那个外甥女说，哎呀，我希望我没有回来啊、哦、就是好像我们都认为我是好意啦啊、哦、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一个解释呢，也有可能，好，如果你告诉我说有一个耶稣的妈妈关心到人家酒没有了，好，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就等他就是没有他的适合，他就心里面有那种热情嘛，好，那我们的热心有没有按着真的知识，这个是保罗在讲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解释呢，对我们的学习是，当然像对李姊妹他学习就他就学到，如果神要他学到这个，那是神的主权啊。我没有想要引导大家这样想，但是事实上我心里面也有这种想法的可能性，就是说其实玛利亚也是一般的女人，有我们女人的常性，我们会管过头啊，然后我们会不尊重，就好像我是特别是妈妈跟孩子的话啊，那事实上当耶稣在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也有在告诉他说有一点，所以我说用拒绝啊，事实上是有拒绝的一个意义，有一个感受在那里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不能理解啊，那也有可能呀，是的，嗯哼，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对这个第一个神迹耶稣行出来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针对耶稣的部分呢，这个就等于说也不是那么的一定要怎么样的那么的重要啊，也没有说到底玛利亚讲这句话是不是适当，那如果不讲的话他后面就没有神迹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不需要用这样来讲啊，我们可以比他更好的讲法，或者是，但是问题是我也认同刚才润香的那个，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渐渐在深入的，不是一下就很清楚啊，所以等于说话说回来，玛利亚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就是这样而已，她不是什么所谓的高人一等的圣母什么的，这其实这也是 我要讲的这一点。嗯哼，是的，是的。
西姆，你先让我、嗯、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意思。
OK， 嗯哼，是，他管过头了，是吧？
啊哈，对，就是，
呀、yeah, 啊，嗯、啊。
可不可以请？
哎，请讲。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
好，请讲，请问。
是，就是我不太理解耶稣他为什么要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他要告诉玛利亚有两个真理的点，两个是这关系到不会变的哈。第一个是撇清，就等于说记得不管我们的关系多么的亲，我是神的位置，好，你是人的位置，主、嗯、那个好，这个主客的关系，好，这个第一个。耶稣的时候他是要彰显荣耀的，他是要得荣耀，那是他在讲的时候，有没有，他常常跟门徒们讲说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啊，那一来消极的说耶稣不是为了行神迹到上的，这不是他的目的。那么二来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也不是在这种行了之后，事实上他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除了人因为这样看到他的荣耀，认定他是从神来的，有相信才会有一个永恒性。当我在一个酒席上，然后因为耶稣造了，由他创造了一个的创造嘛，哈，没有到有的创造，很好喝的酒啊。那如果我留下的印象说，哎呀，那个酒从来就喝不到了啊，那对我来讲没有永恒性的意义。所以，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让我看到，让我更确定，更深入的相信耶稣，认识他的话，那就有永恒性的意义。所以耶稣的重点不在这个神迹，不在等于说，如果我去参加每一个婚宴，如果那酒不够，我不用去关心，并不代表我不爱他们。对耶稣来讲，这个不是他的一个目的跟重点，但是为了刚才姊妹讲的连续我们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是针对他到世上来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有刚才有姊妹提到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父要他做的了，对不对？他是顺服父去做的，不是由谁来要求他去做的。
好的，就是我可能不理解的点就是他确实会去帮忙，那他这个时候特地这么说是有其他什么？
有，因为基本上后面告诉我们说门徒因为这个事情显出他的荣耀，当他们谈到荣耀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等于说不是从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难处解决，不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而是从他竟然做的这样的事情，是认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荣耀。那他本来耶稣就是要得荣耀的，但是那个荣耀有没有，他在前面跟那个拿但业讲，有没有，我们来回到拿但业那句话哈，他不是讲拿但业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哈，等一下第几节啊，第一章。然后耶稣跟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底树底下看到你，你就信吗？五十节，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个就是他彰显他的神性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我们或许从那些很小的事情，先从小事情开始学习，可是他说你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对他们来讲，哇，解决那个目前这个难处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是当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的是我们 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从来没有想过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意外的心里面的平安。这样能不能帮助你？
哦，可以，我明白了，谢谢师母。
是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先预测到是什么。但是当我们领会耶稣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总是还有更多我们要认识他的，更多我们要体会的，是我们没有想过的，而且是我们可以盼望的。你可以想，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这么奇妙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然后在这些很平凡的人、很受限、很软弱的人当中的时候，那他也是身为一个人的时候，好，实在是我们不能理解了，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身为一个人的，像这些有时候讲一些话，其实是很无知的，或者做一些事情呢，其实是。哦，就是很受限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嗯哼。那耶稣总是在指向那最后的那个他被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的。哦、那么他的荣耀在什么时候啊、有一个 sign 呢，有一个叫做记号呢，就是在那个山上变貌，有没有变貌的时候，其实这个才是他们认定耶稣是救主、是王、是神的儿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记号。那么当他们在山上看到耶稣变貌，然后有以利亚、有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个排出来，你看所有的门徒都把他当作他们三个是排在一起的，其实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人认得出，把他放在彼得都讲过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一样把他三个排在一起，跟一般的以利亚先知哈。当然以利亚跟摩西有他们很在神给他们的位分上有他们的很大的一个位分，没有错啊。所以那个才是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但是当他复活以后，刚才我们的第一句话，门徒们才想起他所说的话。但是这些小小的事情，生活的点滴，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跟主在一起，一起住，一起谈，一起这样过来的。他就是那么有耐心的来培养我们，啊，就像上次我们谈到他跟那个拿但业的对话，啊，让我也学习很多。在这个门徒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医病赶鬼这些神迹，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啊？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也思考一下啊。事实上你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些前面的那个事情的描述，神迹的描述就已经减少很多了，而且约翰在呈现神迹的时候，他事实上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让我们思考一下，好，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没有神迹了呢？还是我们还是一样？还是我们没有信心呢？没有信心就没有让神在行神迹？这个让我们思考一下。好，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有一个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的地方。好，